新雅尔突发灭口令，以色列同中东多国密会，真主党展开最大规模攻击。陆俄瑞同 IS 联手喺美国被捕，美欧下重手，百亿俄资产入污。被刺美教师亲述两大疑点，中共警方涉预刺真相。欧洲向右转，拜登直追医疗债务，禁列信用报告。拜登再出手，见 AI 技术高唱，阻中共获最新晶片。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3日，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喺11日表决通过美国所提出嘅以哈停火协议草案，并且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呢项停战计划，但系哈马斯喺12日提出要求修改协议内容。而《华尔街日报》曝光了近日哈马斯首领辛雅尔最新的指令。与此同时，以色列和中东多国秘密会议讨论共同防御合作问题。美联社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之后，哈马斯在12日表示要修改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版本，包含停火、撤军、重建以及交换囚犯等诸多内容。哈马斯希望美国能够书面保证以军可以永久停火和从加沙撤军，才能够在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上签字。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就随即表示不会停止在加沙的行动，确保加沙未来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此，卡特和埃及外交部和美国一起担任主要调解人，证实他们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并表示正在研究进行评估。在12日，《华尔街日报》曝光了泄密消息，说哈马斯首领辛雅尔近期向他的高层说，以色列现在处的位置就是我们想要的，平民伤亡是必要牺牲，加沙人死得越多对哈马斯越有利，冇流血上唔到新闻。辛雅尔坚信以色列耗唔过哈马斯，而呢个亦都似乎亦都讲明了咗哈马斯点解迟迟唔接受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嘅消息话，日前以色列突击队员成功救出咗4名人质之后，哈马斯唔会认输，佢哋会改变策略，将人质嘅软禁地点改到去地道中。报道说，据信一小群人质被扣押在辛雅尔附近，拿他们做人肉盾牌，令到以色列更加难突击。而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试图寻找辛雅尔和人质的确切位置，但是相当困难。美国官员说，辛雅尔藏在加沙各地道，一度躲藏在拉法，但是现在很可能回到去汉尤尼斯。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以色列都没办法确定辛雅尔的正确位置。哈马斯领导人已经向扣押人质的特工下令了灭口令，如果他们认为以军即将到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射杀人质。在11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维和巴林、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代表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主持，主要讨论这些国家和以色列的防御协作问题。另外，在11日，以色列国防军击毙了真主党一名最高级别的战地指挥官阿布杜拉，他是在一次会议期间被定点清除的。在12日，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目标发射了大约250枚火箭弹，这个亦都是自加沙战争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真主党扬言要将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去。近日有6名俄罗斯裔和 ISIS 有联系的恐怖分子嫌犯从南部边境潜入美国，联邦怀疑他们计划在多个城市进行某种袭击行动。日前这几个人被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联手拘捕。与此同时，拜登和欧盟在意大利G7会议上对俄罗斯再下重手。根据纽约时报独家报道，近日 ICE 在 FBI 的反恐小组配合之下， 在洛杉矶、纽约市和费城的一次联合行动中，逮捕了六名和 ISIS 有关联的非法移民。这些人都是从南部边境非法入境的，其中一个人曾经被南部边境官员逮捕，但是后来又被释放。但是后来 FBI 发现这个人和 ISIS 有关联，并窃听到他在谈论有关炸弹的事，类似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甚至到比这个案件更差。根据 CNN 的报道， FBI 一直在调查数十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是不是在一名和 ISIS 有关的土耳其走私犯的帮助之下越过美墨边境。早在今年的4月份，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美国亦都有可能发生 ISIS 在莫斯科音乐厅中制造的各种恐怖事件。克里斯托弗雷说，原本我们最紧迫的担忧是个人或者是小团体将从中东事件中吸取方法在美国内发动袭击，而现在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本土发生协同袭击的可能性，类似于我们不久前在俄罗斯音乐厅看到的 ISISK 袭击。ISISK 原本是主要针对俄罗斯，但是现在也有可能对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动手。而目前俄乌战场上，俄罗斯连连失利，一方面乌克兰正在用北约提供的武器进行反攻，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近日正在面临西方更为严峻的制裁。拜登在这个星期在意大利的 G7 峰会上对俄制出两大制裁，第一是美国财政部预计将会这个星期大幅扩大对涉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将任何和受制裁的俄罗斯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视为直接和俄罗斯军工企业合作，这个制裁名单将会增加到4500多家。第二是拜登将会针对俄罗斯推出计划，让乌克兰预先获得西方冻结的大约28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的几百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欧盟亦都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将首次转移16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给乌克兰，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而俄罗斯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步步紧迫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会不会和 ISIS 联手或者是效仿恐怖组织的手法对美国本土发动恐袭，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根据联邦数据，近年来在南部边境被捕的涉嫌和恐怖分子有关联的移民人数激增，从2021年到2024年财年4月为止，已经查到有362人。边境执法人员向邮报表示，由于每日非法入境的人数太多，不可以避免地会意外地放了一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入来。四名美国教师在吉林市北山公园遇到袭击，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外交部说，这件事件是因为碰撞所引发的，是一宗偶发事件，而中共的定调令很多人质疑，谁会带着刀去逛公园，还准确地连同四名外籍人士。11号，一名被刺伤的美国人回忆了事发经过，竟然透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四名被刺伤的康奈尔学院的美国律师的其中一位是爱荷华州众议员扎布纳的兄弟大卫扎布纳，他在6月11号对爱荷华公共电台讲述了事发的经过。他提到当日和另外三名同事去北山公园走走，事发当日他正在走路落山，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回过头看就发现一名男子挥刀咁冲过来，但是他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大卫说，我以为我的同事被人推了，随后男子好像也都想要推我，接着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肩膀，才意识到自己的上臂被男子刺伤，正在流血。大卫在采访中说，中共警方告诉我们，嫌犯正在失业中，很倒霉，运气也都不好，我们组里面中有人撞到他，于是他决定用他的方式回应。 值得关注的是，大卫的谈话中透露出两点信息。第一，就是他当时措手不及，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既然是碰撞而发生矛盾，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第二，警方说嫌疑人是因为失业而产生的报复，但你这个重要的信息在官方通报中完全没有。这样如果嫌疑人吹大棒不是精神病的话，从警察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可能是因为对中共不满而报复社会发生的无差别攻击或者是极端排外。所以很多人觉得中共外交部的报告太过不真实了，凶手明显是有预谋的，根据伤口血量来看并非是小刀五类造成，而且还是连续袭击。另外，就算是同人碰撞之后起了杀心，这样亦都要提前带把刀去先得。而家网上已经有传闻话，崔大鹏是因为领不到低保，找不到工作，举步维艰。有网友认为，一种可能是嫌疑人对政府部门不满，于是自己找说法，有预谋地将事件弄大。如果是捅的是中国人，场内的起不到一些浪花的，而捅美国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让政府陷入大麻烦。亦都有人认为，有些中国人在中共长期的仇恨洗脑宣传下，逐渐变成了极端排外。还有人认为，跟着下来中共一定会让凶手成为被精神病，因为中共不会承认是自己执政不力或者是长期的仇恨宣传才造成今日的局面。根据大纪元在12号的报道，欧盟领袖在17号将会在意大利 G7 峰会之后举行非正式会议，之后在6月28号到29号在布鲁塞尔召开欧盟高峰会。在这个期间，他们将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和外交政策负责人的候选人。而欧盟向右转亦都令到拜登政府警觉，正在直追发布法案，有意拉拢低收入少数族裔。议会选举中排名的第一的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将会成为欧盟的委员会主席人选。在民意调查中，中右翼欧洲人民党荣获第一，而对中英派的冯德莱恩是该党的领导人，因此他目前处于领先地位。领事会主席职位预计将会由在选举中排名第二的社会党获得，外交政策负责人就由排名第三的复兴欧洲派获得。因此 CNN 认为，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势力的激增的现象可能对川普复出有利，极右翼候选人在欧盟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其中很多人和川普的一些主张类同，比如对非法移民的政策、睇重区域内经济自主、藐视不公平贸易和全球主义，这样代表世界局势正在向保守方向发展。欧洲议会选举成功地传递了一个讯息，那就是公众对失控移民的愤怒，对高物价感到痛苦，对应对气候变迁的人为成本增加感到厌恶。如果川普发挥好，无疑能够为他取得庞大支持。不过拜登亦都在度努力追上，日前他已经通过行政令要求海关在非法移民每日过境人数超过2500人之后就限制进入。今日华邮报道说，拜登亦都发布新规，努力拉拢低收入族群作为大选助力。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拜登政府在11号提议新规，禁止医疗债务列入信用评级报告，不可以将它作为消费者申请房贷或者其他贷款的资格评估。新规公布之后，将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开放公众评论，规定能否拍板就可能由11月选举结果决定。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并没有将医疗债务从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当中移除。消费金融保护局今年4月公布研究指出，大约有1500万美国人有医疗债务列在信用报告当中的。拜登政府正在进一步考虑对中共获取人工智能技术的封锁，限制 AI 晶片制造的关键技术，袭击全环绕 GAA， 同高频宽记忆体 HBM 流向中国。根据彭博社的消息，拜登政府正在加强限制中共获取可用于人工智能的晶片技术。美国商务部已经开始展开相关制裁的制定程序，目的是让中共更难取得组装建造和运作 AI 模型的复杂运算系统，将中国在先进 AI 半导体领域的独立性在萌芽阶段就彻底扼杀。这次讨论的限制内容主要针对一种被称为全环山的尖端晶片架构技术。这个技术是未来 AI 晶片生产的关键技术，可以大幅降低 AI 晶片的功耗，可以提升半导体传输功能。美国的限制措施将阻止中共使用环绕式集极电晶体技术组装复杂的可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运作的计算系统。目前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英特尔和超威等先进半导体制造商，还有台积电和三星电子，亦都在寻求明年能够批量生产这种全环山设计的半导体组件。而美国已经对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和晶片制造工具施加了诸多管制限制，目的就是要防止最先进的技术落入北京手中。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对高带宽内存晶片的限制虽然还未有确定，但是因为它能够加速内存访问，增强人工智能加速器，并用于训练人工智能软件，所以这个先进的晶片技术可能会被美国列入禁止输出项目。但是美国商务部对全环山高端晶片出口实施限制的讨论已经较为深入，而且早在2022年，美国就已经对制造这种技术的设计软件施加了出口限制。除了美国，一些盟友国家亦都在开始推行自己的全环山技术出口管制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